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四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六岁的她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她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她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她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她那相形见绌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她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他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12章21节。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他的一生、他的死和他奇妙的从死里复活，给人类历史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光芒。这是真实的历史，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2000年前，他奇迹般的出生标志着公元纪元的开始。耶稣是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国。他只活了33年，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对自己的被捕和被鞭打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曾经告诉过他的门徒，他来世上就是为了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偿还人类罪恶的牺牲品。耶稣在他一生的最后3年 从这城到那城，向人们公开宣告他是从天上上帝那儿来的，要把自己的永生之灵赐给那些愿意接受他赦免的罪人。他的应许就是跟随者的保障，凡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永世和上帝在一起。在最后一幕里，耶稣被他的一个门徒出卖，他被宗教官员逮捕了。
兵丁再一次的鞭打耶稣，然后让他穿上自己的衣服，并且把一条木杠绑在耶稣的背上。他们把耶稣推到热闹的大街上，要他背着十字架游街，穿过耶路撒冷。
走，躲开，躲开！
早上九点之前，兵丁就押着耶稣向城外一个经常处死人的地方走去，这个地方叫各个他或者独楼地。
躲开，躲开！
耶稣筋疲力尽，跌倒在地上，那条木头还绑在他背上。为了继续前进，罗马兵就在人群中找人代背十字架。
你叫什么名字？
利奈人西门。
过来，
割断绳子，
背着他，快，
靠后，靠后，快走，躲开，让路，靠后，靠后。
兵丁把木头绑在西门的背上。这时一些妇女走近耶稣。
主啊，我们为你而泣，我们哭泣，喝了这个吧，喝吧，主。
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而哭，你们应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泣，因为这些事既然能发生在树木青青之时，那么树木干枯时又会怎么样呢？
上帝帮助你吧，我们为你祈祷。
士兵们把耶稣带到各个他，残酷的工作开始了。耶稣和两个犯人一起被钉，兵丁把他的外衣剥下来，又把他背来的木头钉在一根柱子上，形成了一个十字架，然后把他的双手钉在横木上，在他的脚上也钉上了钉子。
你把桩子钉进去，松绳子。
当三个十字架竖起来以后，兵丁在耶稣头的上方又钉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一旦被竖起来挂在十字架上面的人，只有注视着下面的人群等死。过了一阵子，耶稣在十字架上说：
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那些控告耶稣的宗教领袖也挤在人群中观看。
他救了别人，让他救救自己吧。
你如果是弥赛亚，就请救救你自己吧，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十字架下的兵丁是不准离开岗位的，他们争论着谁应该得到耶稣的衣服。
这可不是普通神秘人物的衣裳。
放手，别撕坏了。
不，我要。
我跟你说，咱们
耍球。
你小子真走运，你赢了，准备派什么用场？
一个兵丁走过来，把一块沾满了醋的海绵送到十字架上耶稣的嘴里。
你如果是犹太人的王，就救救自己吧。
耶稣拒绝了醋。这时钉在耶稣旁边的两个罪犯开始说话了。
你不是弥赛亚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
你就不怕上帝吗？他没有做错事，但是他同你一样受到了同等的惩罚。你成为王以后，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得我。
我答应你，今天你要同我一起在乐园里。
虽然还是正午，天忽然变黑了。同时在圣殿里，在大祭司每年才能进去一次，为百姓求上帝赦罪的至圣所里面，那分隔祭司和上帝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了两半。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
交在你的手里了。
一位罗马的军官见过无数人的死亡，但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
荣耀归于上帝，这真是个大义人。
一个兵丁拿枪扎耶稣的肋旁，有水和血流了出来，证明耶稣已经死了。有时受刑人的尸体会挂在十字架上到第二天，但在安息日就不行。一位不愿意判耶稣死刑的宗教领袖亚利马太人约瑟请求比拉多让他埋葬耶稣，比拉多同意了。约瑟用细麻布把耶稣的身体裹好，放在为自己预备的新坟墓里，并用大石头把墓门封了。约瑟离开坟墓的时候，见到了一群妇女。这群妇女是曾经跟随耶稣的，他们也远远地看着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宽恕我们吧，让我们跟着去看我们主的遗体。
大家都欢迎，但是快走，安息日就要到。
妇女们知道了耶稣的坟墓在哪里，就回到城里去准备香膏和细麻布。他们要依照传统用这些东西包裹耶稣的尸体。星期天黎明的时候，妇女们一起赶到墓园。他们也知道要移开墓前的大石头不是件容易的事，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墓前的石头被移开了。妇女们发现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只有包裹耶稣身体的细麻布还在那里。有两个衣服发光的人忽然出现，这两位天使向他们说话，妇女们感到惊讶和惧怕。
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了，已经复活了。应当记得他在加利利时对你们说过的话，人子定将被交到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耶稣的残疾。嗨，我是琼尼之友的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的朋友莎拉和丹尼斯有一个十几岁名叫丹尼尔的男孩。丹尼尔患有严重的遗传性疾病和自闭症，在很多健康问题上挣扎，这对莎拉和丹尼斯有时非常困难。但更难的是，丹尼尔的自闭症让他很难适应同龄人。如果他不是一直不停地挥动他的手，那么便是不断地抽抖或不停地发出声音，这一切都那么的艰难。丹尼尔从不与任何人有目光交集，甚至与他的父母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都为他们带来了莫大社交方面的残疾。事实上，丹尼尔生活在自闭症和其他并发症中已经很困难了，但你必须了解，他的父母也天天面对这一切。丹尼尔的身体和社交障碍不仅影响他，也深深地影响他的母亲和父亲。曾经有很长一段的时间，莎拉对这些感到非常的挣扎，这使他很难与上帝连接。莎拉知道上帝理解他家里的所有的问题，但当时就像没有人能了解一样，甚至连上帝都不懂。他在情感上感到受伤与被遗弃。对于这个女人来说，最难的是看不到将来能有任何改变的绝望感。这就是他的家的样子吗？他们一辈子的生活状况就只能如此吗？莎拉在与上帝亲近上挣扎， 而丹尼尔的残疾让他远离了主。直到有一天，他以沮丧的心情向上帝呼求：主啊，这是一辈子啊，我的儿子将一辈子如此，我们也必须接受这是我们一辈子的生活，你怎么能懂，你怎么能体会？当莎拉献上这个祷告，向上帝大发牢骚时，他坦诚感到非常惊讶，神竟然回答了他的祷告。他告诉我，刚刚在主面前才表达了他的心痛，他几乎可以听到上帝的低语：我，莎拉，我明白，因为我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过着人过的生活，他在地上的生命是充满悲伤和哀痛的。我喜爱的儿子成为一个悲伤的人，我儿子在地球上的生活是充满痛苦和泪水的，那也是一辈子啊。对于一个从未曾哭泣过的人来说，地上的苦难成了他一生的残疾，日复一日。我从天堂看着我的儿子承担了离开他在天堂的家的牺牲。突然间，莎拉意识到上帝的确了解，从那时起，他感到更加自由地向他敞开他的心，即关于丹尼尔的残疾，与神对话的时候变得那么不同，因为神与亲生儿子也经历了一辈子的残疾，那对他是莫大的安慰。上帝知道，上帝了解，父神看着他的儿子在一个充满限制和极其痛苦的地上度过他的一生，这就是让莎拉更加亲近主的原因。朋友，你不需要有一个残疾的儿子，终身残疾来理解这一切。你生命中可能有些东西可以让你远离神。当人生不如意时，上帝在哪里？生活中充满了许多错误的东西，自闭症、老年痴呆症、多发性硬化症等等等等。当事情不顺心时，很难重拾生活的步调，但是有了上帝的恩典，即使终生残疾，事情也可以趋于正常的，只要问问莎拉就可以了。听
友，我是谢德华。圣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以及约翰福音这四本福音书都记载耶稣的生平。耶稣长大以后行事为人，活出神的真实，长到说出神的话，行神迹，表示出神的同在和爱。虽然耶稣降世的目的就是要为万人舍命，但是四个福音书的作者描述耶稣的受难和死亡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花太多的词句形容耶稣如何受苦、死亡。罗马总督比拉多把无罪的耶稣交给犹太人以后，罗马军队的白夫长负责把耶稣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很惨，呼吸困难，死亡来得慢，苍蝇来得快，身体的重量都靠三根钉子支撑。观众多，哭的哭，讥笑的讥笑，男门徒都跑掉了，只有约翰留下看他的主人受难。女门徒和耶稣的母亲都在十字架的下面。 马太福音第27章记载，从中午一直到下午3点钟的时候，黑暗笼罩着整个的大地。是的，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太阳月亮的上帝死了，难怪太阳黯然无光。还有呢，忽然挂在圣殿里的幔子从中间裂下两半，这件事情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3章。这个事情表示犹太教的仪式都要结束，万人不再需要经过祭司来到神的面前，每一个人自己可以直接的敬拜这位真神。耶稣死亡的伟大在哪里呢？我认为不只在他所受的痛苦，乃是因为他担当了您和我的罪在他的身上。耶稣死亡的伟大和奥妙，不是他身体的疼痛，乃是他灵魂的痛苦。耶稣十字架上的七句话，其中的一句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就在那时刻，全人类的罪都在耶稣的身上。就在那时候，耶稣代替了你和我而接受了死刑。创造人类的神，爱人类的神，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代罪羊，我们的代罪羔羊。这个事情使得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耶稣的死亡不是偶然的，连他断气的时间都在他的手中。犹太人认为他们处理了耶稣，罗马人认为他们处死了耶稣，撒旦魔鬼认为他消灭了耶稣，都错了。第一，耶稣是自愿受死；第二，时间表都在耶稣的手中。福音书的作者记载耶稣的死亡，说在十字架上的那3个小时，耶稣说了几句话。他请约翰照顾他的母亲，他还说成了2个字。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9章。成了的意思就是我成就了我的事工和责任。然后他低了头而断了气。请注意，耶稣没有先断气然后垂下头，他控制了状况，自己先低头之后才断了气。我强调这点要说明耶稣的死亡完全在他的手中。他让犹太人逮捕而处置他，他让罗马人把他钉十字架，他让撒旦魔鬼处死他，都是因为他爱你和我，都是因为他自愿的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逮捕的时刻，受难的时间，连断气的瞬间，都在耶稣掌管的时间下。他不是被坏人处死，相反，他把自己摆在坏人的手中，好完成神拯救人类的计划。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受痛苦，但是他更加重要的是，他代表人类接受了死刑。耶稣的使命就是要为万人，为你和我受死，使得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该有的反应呢？我们该有的反应就是在耶稣的脚前跪下感谢。 我们该有的反应，又是我们要懊悔我们的过犯、我们的过失、错误以及罪孽，向神悔改。我们要承认耶稣为救主，为神的儿子，而接受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所成就的救恩。我们还要接受洗礼，让神把我们一切的过失、错误、我们的过犯以及罪孽完全洗掉，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耶稣等待着您。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Jesus Christ, the Lamb of God.
Your gift of love they crucified. They laughed and scorned him as he died. The humble king they named a fraud and sacrificed the
the Lamb of God.
I was so
lost, I should have died, but you have brought me to your side to be led by your staff and rod and to be called a Christ the Lamb of God.
京剧《捉饭曹》没有，这是从《三国演义》改编的京剧经典作品。这部戏是说曹操刺杀董卓失败，被通缉，行至中牟县，被县令成功缉拿。曹操花言巧语说一动成功，将他释放，还蛊惑成功放弃官位，随他出走。 两人行至一村庄，遇到吕伯奢。吕伯奢是曹操父亲的八拜之交，他见好友的儿子路过，吕伯奢邀请二人到庄上，并让家人杀猪宰羊，准备盛情款待。曹操一见有人磨刀霍霍，以为是要加害自己，立刻将吕家上下杀光，并放火烧庄。离开村庄以后，在路口遇到打酒回来的吕伯奢，方知铸下大错。两人告别吕伯奢以后，曹操却一不做二不休，斩草除根，回头又把吕伯奢给杀了。弃官投靠的陈宫一看此人如此心狠手辣，后悔莫及。两人到小旅店歇息的时候，陈宫决定离开曹操，他留下一封书信，上面说：鼓打四更月正浓，心猿意马归旧踪，误杀吕家人数口，方知曹操是奸雄。戏剧把曹操的奸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陈宫不喜欢曹操这个奸雄，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不喜欢曹操。戏剧中的曹操是个白脸，是个坏人的形象，历史学家有时候想给曹操平反，肯定他的历史贡献，也有人说曹操是黑后学的老祖，人要成功就该这样。可是这无法改变曹操留下的千古骂名。为什么曹操是戏剧中的反角呢？这个原因很简单，他不仁不义，他的做法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捉范曹中，曹操有一句自我告白：我曹操一生一世，宁可负天下人，不可叫天下人来负我。我们反过来看看，历史上赢得人心的不是这种宁可负天下人的人，而是宁可天下人负我这种人。比如耶稣，耶稣他和曹操正相反，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不负天下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他来医治却被人鞭打，他来拯救却被人钉死。可是在一切的冤屈面前，耶稣采取的是什么姿态？他并不是和忘恩负义的同时代人对着干，反倒是恳求神原谅这些人，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听众朋友，基督徒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高贵的，照说是最不能被人侮辱、被人委屈、被人排斥、被人控告、被人折磨、被人杀害的，偏偏这些事情他都经历了。作为神的儿子，他本可发挥神力，顷刻间让他的敌人灰飞烟灭，或者让他们生不如死，可他怎样？他选择了原谅，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要做出牺牲，把世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让你选择一个朋友，一个是曹操，一个是耶稣，您愿意选择谁呢？耶稣正等着成为您的朋友。
说到死亡，您会想到什么？是终点、结束、黑暗，还是恐惧？我最近感受到死亡可以是个祝福。死亡怎么会是个祝福呢？这要从我看到的一个笑容说起。不久前，我见到了人世间最美的笑容。这笑容是在一个垂死的人脸上。他姓张，是国内出来的一位学生，28岁，在美国南方首屈一指的大学攻读数学博士。他从小品学兼优，是父母的骄傲，邻里的光荣。他有要好的女朋友，也有璀璨的前途。没想到一个叫做舌鳞癌的绝症以汹涌凌厉的攻势向他逼近，他过去所有累积的优势都不堪一击，无可奈何的必须要缴械投降。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医生宣布所有的药都没有用了，估计只剩下2-3个月的生命。我跟我的先生去探望他，坐在他小小的公寓里， 他神情疲惫，脖子上贴了一块大纱布，平静地对我们诉说他的不甘心还有害怕。他说，没有人能告诉我死亡是什么样子，因为每个人都只能死一次。他对圣经有些了解，也去过教会，对信仰还是有点疑虑。他想向神求一个奇迹，但是又觉得这样子信神太功利了。特地来照顾他的母亲坐在一旁，他绑着大麻花辫，是个农村妇女，一句话都不说，眼睛里都是忧虑。他来美国之后，一进教会就放弃了原本的民间信仰，两个月之内把圣经读完了一遍，如饥似渴地想了解这位神。学生的父亲穿着全新的大花衬衫，也是坐在旁边不说话，就是很局促地搓着手，笑呵呵的。他的皮肤很黑，平常帮人家盖房子做粗活，第一次来美国就要面对如此的悲苦。我想信仰之于他，可能跟死亡一样抽象。我的先生是个传道人，他告诉学生，天父就如同人间的父亲，会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神要他去的会是个美好的地方，对神的安排不要有畏惧，要勇敢地跨出那一步。学生听了点点头，什么话都没说。之后的几个周末，先生跟他有机会就碰面读经，我跟他就是用简讯往返问问冷暖。再见面就在医院里了，学生脖子上的大动脉突然破裂，紧急入院，医生说如果有突发状况不再抢救了。我们赶到医院，看到他气息微弱，说话困难，只见到他嘴巴蠕动，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他脸上发了赤红的疹子，有一些已经结疤转成黑色，就像是泥巴一样覆盖在他脸上。先生弯下腰，在他耳边低声地讲述神的救恩，一句一句慢慢的。学生睁开眼睛，请先生读圣经给他听。昏沉的他眼睛一闭上，就发出打鼾的声音，好像立刻就进入沉睡，之后又很勉强地撑开眼睛，看得出来他在很努力地集中精神来聆听。床边的母亲失去了他一贯的沉着，他趁儿子眼睛闭上的一个空档，很着急地要我先生问他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他很担心他的孩子仍然会固执地说不，但是他的焦虑是多余的。在接下来每一个清醒的片刻，当我先生问学生关键问题的时候，他都用极度低微的声音回答，我愿意。先生带了他做决志祷告，他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接受耶稣为他赎罪的恩典。学生的父亲在这个时候也一反平日的沉默，很殷切地要求先生为他的儿子受洗。因为学生身上插满了管子，破裂的伤口又不稳定，是不可能下床接受洗礼的。于是先生就将手沾水，他告诉学生思维要跟着他的指示走，当他的手放在他头上的时候，要思想他整个人进入水中，与主同埋葬，所有的罪被赦免；而当他的手抬起来的时候，要思想与主同复活。洗礼结束，做完祷告之后，学生的眼睛睁开，他的脸上光彩焕发，而且像是被打了强心针，突然有音量讲出连续的句子。他说，前一天血管破裂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他很担心没有能得到神的救恩，没想到这么快就如愿受洗了，心里如释重负，看来 还是要感谢血管破裂，要不然可能他还会继续拖下去。他从心底绽放出一个大大的微笑，那个笑里面带着平安、盼望还有喜乐，是我见过最美的笑容。他马上希望他的父母也能够受洗，将来在天国就能够再团聚。早就准备好的母亲马上同意，父亲也笑呵呵地点头。我相信俯瞰人世的天父在那一刻也必定面带微笑。死亡似乎向来是跟黑暗、狰狞、恐惧这些字眼挂钩，但是这次经历让我看到死亡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死亡会让我们认真地思考，我将往哪里去？这是我们每个人至终都要面对的问题。死亡也会让我们从混噩的追逐中清醒，顿悟在人世走一遭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位学生领受到了那份祝福，因为他在最后关头做了最正确的决定。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十字架盼望。有人说十字架就是相信的意思，而十字架也是盼望的意思，是基督徒最欢乐、最美满和最理想的意思。人生从哪里来呢？人死往哪里去呢？这是一个奥秘，人们都想追寻明白这个奥秘。人生生从何来？人们都可以从医学生理研究得到明白的。人死，死往哪里去？许多人因为找不到答案，以为只有今世而没有来世，几十年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一切就完了。所谓人死如灯灭，那么就只顾眼前的生活，尽情的享乐、玩乐、享受。今天有酒今天醉，明日愁来明日当，醉生梦死，以致社会风气浪漫消极。而另一方面呢，因为科学发达，知识智慧增长，人心有的变得更加的诡诈，而这种的情形正如主在十字架上那种的情形一样，那时约有五正，天地黑暗的，直到伸出日头变黑的。那时主耶稣却大声地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十字架上的耶稣在那个时候，他问神的高深计划，以为神那个时候离弃他。其实耶稣这个时候是背负全世界人的罪孽，在十字架上受到酷刑，受到惩罚，世界罪恶灌满，自然是成为黑暗的世界了。不久又听到主耶稣说，我渴了。他流汗又流血，肉体真的是渴了，是他知道全人类都是在灵性干渴中，他更渴望人们都能够真正的认识他，悔改，相信归主的名下。这也是神的渴望， 因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耶稣过后又说，成了，这是胜利的宣告，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要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耶稣的救恩已经成了，让我们来接受他的救恩吧。
昨天晚上看见一个女孩子，似曾相识。今天早上躺在床上，又想起她，到底在哪里见过呢？突然心中明白过来，我觉得是圣灵开我的心，我看见十年前的自己，在那女孩身上看见自己。我想翻开心里面的记忆，好好的回忆一下，但是心里面有一股力量阻止我，并且一节经文清楚地浮上心头，那就是哥林多后书5:17那里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段经文在这个时候对我有完全全新的一个意义。以前我一直认为这一句话单指在信主的那一刻，以前的旧事都算过去，从此罪得赦免，成为新人。但是今天早上这段经文对我的心说话，让我有新的看见。原来在现在的日子里，每当我到神的面前，向神认我已经知道的罪，他昨天提醒我的，最近提醒我的罪，我向他承认，向他说我不再做了，向神悔改，跟他说对不起，神就赦免我的罪，也把以前的我再次的来重新更新一次。所以我就在每一次的认罪以后，就再度成为一个新人。就如耶利米哀歌那边有一句话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如此我自己勉励，不用再去翻旧事，神都忘记的，我也应该忘记。保罗说，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这是他对我的心意。接下来我也想到另外一方面，就是主里的肢体，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我亲爱的家人，他们也是如此接受神的恩典。同样的，每当他们去到神面前认罪交托的时候，神也不再纪念他们以前的种种，算他们为新人。那难道我还能向神说他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待我，不公平，他以前是怎么样的伤害我？神好像对我说，他们以前的事我都已经原谅忘记了，就像我忘记你以前得罪我的种种事情一样。所以让我想到以弗所书那里说的，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清晨的领悟再一次让我明白，基督教绝对不是一个宗教哦，它是一种关系，我与神的关系，然后也教导我与别人的关系。感谢主，他的话带来新的亮光。
听众朋友，悔改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重点，因为悔改 基督徒的生活品质大大改善。为什么世人公认悔改很困难，甚至不愿意谈论悔改的时候，基督徒却高举悔改的旗帜呢？因为基督徒的悔改有神在旁边大力帮助。下面我就跟您介绍神赐下的一个帮助。人悔改很难，原因之一是无能为力，想改可是改不了。因此，神就赐下福音来帮助世人悔改。什么是福音呢？简单三句话：耶稣来了，耶稣死了，耶稣复活了。怎么说呢？耶稣来了，表示他爱人。为了救您我脱离罪恶，他愿意离开天堂来到人间。耶稣对您的爱是一股巨大的力量。第二，耶稣死了，成了世人的代罪羔羊。这表示神为了您我，竟然愿意舍了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使我们离开罪恶。这表示神重视我们，我们的价值在他心里同他的儿子一样高。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爱比为了别人的好处而牺牲自己独生儿子的爱更大了。第三，耶稣死后的第三天，神使他复活了。这是神的大能，要叫世人明白，凡是信从耶稣的人，将来都要像耶稣一样的复活，得永生，进天国。听众朋友，耶稣的福音是人间最伟大的爱。信耶稣的人乐意把神的爱放在心里。神儿子的死就能启发巨大的感恩心，使得基督徒在悔改的心智上得力，愿意继续抵挡罪恶。和耶稣一同复活是福音的另一股大能。耶稣的复活叫基督徒看到了悔改的奖赏，使基督徒在悔改的功课上得到遵行真理的勇气，忍耐到底的毅力，和效法耶稣的活力。2000年前，神已经把耶稣的福音赐下了，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耶稣说，时候满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听众朋友，耶稣希望我们用悔改和信福音的方式来回应神的爱。虽然悔改不容易，但是如果您信福音的话，福音就能够在您心里产生巨大的力量，帮您克服悔改上的软弱和困难。听众朋友，希望您早日信福音，早日脱离罪恶的影响。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